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出埃及记第四章的27节讲到了第五章的18节，埃及法老听说以色列人要请假去祭拜他们的神，就进一步逼迫他们。以色列人没有去向神祈求帮助，反而去求法老发慈悲，结果遭到了法老的斥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今天绑缚你的是什么，他像法老憎恨以色列人一样恨你，这世界背后的黑暗势力恨你，不光是基督徒，魔鬼恨每一个人，他希望能永远用罪来奴役每一个人。绝不要试图去找世界的压力妥协，因为你得不到和解和释放，只有变本加厉的逼迫。经上记着，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坐庄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，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，就对他们说，愿耶和华监察你们，施行判断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以色列人的代表背着摩西和亚伦去求法老，他们出宫的时候看到摩西和亚伦正在殿外等着他们，他们没有感到羞愧，反而怒斥摩西和亚伦，他们心里以为神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。他们说，愿耶和华监察摩西和亚伦，并施行审判。他们觉得自己的境况变坏，一定不是出于神的计划。但是他们错了，神会告诉他们，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祷告之后，事情没有马上变得更好，甚至环境反而变得更糟，这也许只是神为你翻转之前必须要经过的一步。当你问为什么我的环境没有变好，反而变糟了的时候，神的回答也许是，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。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，他预知未来会发生的一切，没有一件事对他来说是意外，一切都永远在他的计划当中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对我们的计划是美善的。耶利米书说，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，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灾祸给你们，而是要赐福给你们，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但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有时候会不理解他的计划。既然他对我们的计划是要赐福给我们，那为什么还会遇到疫情，遇到清零，遇到通货膨胀？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境况，爱人离开，公司裁员，经济下滑，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日子越过越差，我们会感到沮丧，神啊，为什么你的计划里会有这些东西，我理解不了。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，神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，只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，不代表神没有在控制一切。如果神在掌控一切，他会保证最后的结果，他保证万事相互效力，让你得益处。一件事独立去看，也许不是有益的，你心里不舒服，你觉得不公平，但最终你会看到神的计划的美善。那些延迟，那些拒绝，那些出卖，缺一不可，都是为了更好的结果。没有人喜欢逆境，但是不遇到这些问题，你没办法成为神设计的那个你。有时候从你的角度看上去是一个死胡同，但其实神是要把你高举过四周的围墙，高举到另一个层次上。这个门关上了，是为了更大的门为你打开。那个抛弃你的人虽然让你很受伤，但那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，神让他离开，好让更好的人进入你的生活。你没有做任何错事，但是单位就是有人说你的坏话，你觉得很不公平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神要通过这个过程建造你的内在，塑造你的品格，让你更刚强更自信，不然你没办法领受 神要给你的增长和祝福。你也许没办法理解你所经历的，你可以在担心焦虑中生活，但不如换一种方式告诉自己，神啊，我不理解为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在控制一切，你会让一切变成我的益处，所以我不会生活在难受里，我要生活在平安里，我知道你会带我到我应该去的地方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中，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他和门徒们聚在一起吃饭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最后的晚餐。这些门徒们一直跟耶稣形影不离，见到过了不起的神迹，耶稣让瞎眼的看见，耳聋的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用一个小男孩的午餐喂饱了5000人。不久前他们是在欢呼中跟耶稣一起进入耶路撒冷的，但是在这个夜晚，耶稣告诉他们，他的时候到了，他要被人出卖了，人们不会再向他欢呼何塞纳了，而是会喊着要杀死他。晚饭后，耶稣端起一盆水给门徒们洗脚，在这个过程中他说，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理解，不过事后就会明白。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你们不久会遇到一些事情，你们没办法理解，不久前的欢呼的人群会变成唾骂的人群，你会看到反对的人，逼迫的人。我说过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，但是我就要被人抓走了。他知道门徒们会感到孤独、迷惑、害怕，所以他提前告诉他们，你现在不理解，但是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就像这些门徒们一样，你也会遇到一些事情，你现在不理解，一切似乎都没有道理，患难、延迟、关上的门、背叛你的人、没有得到回应的祷告，现在你不理解，但别着急，有一天你会明白。神会连接起每一件事，如果不是符合他的旨意的，他不会让它发生。对神来说，患难不会突如其来，疾病不会意想不到，孩子一时不听话不会让他错过他的未来。神还在宝座上，还在命定你的脚步，你现在看不到，但是在幕后，神正在让所有的事情都向着对你有利的角度发展，到了合适的时间，一切都会变成你的益处。你会看到神大能的手，你会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不会有今天的位置，如果那扇门没有关，我不会遇到这个人，如果我没遇到这些困难，我不会进入这个新的层次。不用浪费你的时间去理解每一件事，有些事情你现在本来就不可能明白。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得到释放，反而有了更繁重的工作。你以为神让摩西去见法老之前不知道会有这样的过程吗？以色列人看不到神的计划，没办法理解神是怎么工作的。我们必须服从自然规律，但神超越自然规律。假如你非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，你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生气。与其浪费精力去弄明白一切，不如直接去感谢神，感谢他的计划在进行，感谢他会为你施展大能的手，感谢他会让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感谢他为你准备了恩宠和祝福。经上说，耶和华必成就他为我所定的计划。你不需要为自己弄明白所有的计划，不需要感到沮丧和绝望，你不是自己在活自己的生命，是宇宙的创造者把生命吹进你的里面。你只要持续地敬拜他，他会打开你需要的门，他会带来你需要的人，他会反转你的境遇，他会做到你没办法做到的事。他对你生命的计划远远大于你自己的计划。你要生活在信心里，就要学会在不理解的时候仍然信靠神。耶稣上十字架之后，门徒们一定会想，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我是不是浪费了3年多的时间？他不是说他不会离开我们吗？他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困惑，他们以为耶稣离弃了他们，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明白了，原来十字架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犹大的背叛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那些迫害，那些轻蔑，那些嘲笑一定要发生，因为他们会带来救赎，带来拯救。你是不是也有点不理解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儿？因为不能开业或者丢了订单而难过？你怎么知道神不是在带领你进入你的命定呢？没有法老的逼迫，就没有逾越节，没有你不理解的过程，就没有神为你要行的奇事大能。有时候我们想要把神带领我们进入下一个层次的东西祷告，我知道你可能很不舒服，但是有时候逼迫也是必要的，孤独的夜晚也是必要的。如果没有法老的逼迫，以色列人可能还在得过且过，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几十年了，为什么要冒险去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呢？没有法老把他们逼上绝路，他们可能不会去应许之地。可能你也需要一些困难甚至逼迫，来离开绑缚了你很多年的环境，去进入神给你的应许之地。保持信心的方法就是相信这些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他早就知道你要遇到这些，早就知道法老要停止给以色列人供应草，仇敌没有突然从神手里夺走你生命的主权，神不会站在一边不知所措，你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，没有任何黑暗势力可以把你夺走。神要是帮助你，世界没有办法抵挡你。最大的自由其实就是可以宣告，神啊，我不理解，但是我相信你。这个世界也许不公平，但我不会难受，我遇到一些逼迫，但我不会苦读，我知道你还控制着一切，你会成全关乎我的事。我有一个朋友在欧洲买了房子用来出租，他的梦想是能拥有一家大型酒店，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，有一家很好的酒店在市场上出售。要买下这家酒店，他需要抵押自己已经拥有的所有资产，做一大笔贷款。为了能还利息，他需要酒店有很高的入住率。他为这个项目忙活了整整一年，但就在他要去签合同的当天，他的银行突然告诉他，他们改变了主意，不能给他需要的贷款额度了。他非常失望，这是他的梦想，一家大型酒店在很好的位置，一年多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。他完全不理解神为什么不为他成就。他当时看不到的是，几个月之后新冠病毒开始流行，所有的酒店都不能营业，他根本不可能偿还贷款利息。他后来告诉我，如果当时他买了这个酒店，他就只能破产了，他已经买下的所有房子都要赔掉。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失望和延迟，其实是神在保护我们。你当时可能不理解神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会庆幸那扇门当时被关上了，你会庆幸那个祷告没有被回应，你会庆幸那个恋爱关系没有变成婚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能在不理解的时候也信靠神，他能看到全局，我们只能看到眼前那一点。神知道哪里是死胡同，哪里是捷径。我以前只知道为打开的门感谢他，我现在学会了为关上的门感谢他。因为如果不是为我预备的，我宁可不要。如果神在关上一扇门，别去跟他较劲儿。假如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结果，别着急，接受这是神的旨意，在这旨意背后一定有神美好的心意。我们怎么去对待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失望和挑战，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我们会不会看到神为我们打开的门，等到神为我们翻转。假如我们遇到困难就一直消沉，神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我的银行临阵变卦？为什么我的健康会变差？这会限制我们的发展，让我们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。耶稣为什么要洗门徒们的脚？ 圣经让我们穿上神的全副军装，这军装中的一件是平安的靴。耶稣洗门徒的脚是在告诉我们，你们会走进你们不理解的境遇里，但不要紧，因为你的脚下有平安。他没有洗他们的眼睛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看不明白他所要做的。他没有洗他们的耳朵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理解不了将要发生的。他洗了他们的脚，然后再带他们去经历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儿。就像今天我们一样，谁能想到2022年疫情封控又会这么严厉，连上海都一下子停摆两个多月，生意开不了门，很多人上不了班，生活全都停顿了下来，充满不确定性，社会氛围也越来越紧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是他的门徒，如果你当时在场，他也会洗你的脚。他的意思是，你会走进你没法理解的境遇，看到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困难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活在不安恐惧之中，但是别担心，我已经洗了你的脚，我给了你合适的装备。你可能觉得不合情理，但一切都还是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。神在预备你获得更大的影响力，更大的恩宠，领导更多的人，拥有更多的资源。你要做的是穿好你的平安之靴。别恐慌，别担心你不知道的东西，不要因为不理解而睡不着。神已经装备了你，神已经拣选了你，神已经恩高了你。越是在这样的时候，神越需要高举一些人。凡攻击你的武器必不被利用。你保持你的信心，在不理解的时候仍然信靠神，你会走进更大的祝福，更大的恩宠，更大的医治，更大的释放，更大的丰盛，更大的胜利。我在生命中学到的是，如果你在不理解的时候仍然保持信心，你会得到你理解不了的祝福。如果你在不合情理的环境里信靠神，你会走进不合情理的恩宠之中。有没有可能那些让你难受的事情其实是还没有彰显出来的祝福？你现在还看不明白，但那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，在多年之后会成为带领你走进更大的丰盛的关键一环。但此时此刻，光看这件事本身，你没办法理解神为什么允许它发生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学会信靠神。神用这样的事情把我们带进我们的应许之地。如果你明白这道理，当你的计划没有成功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那么难受。你不会因为有人背叛你或者逼迫你而陷入苦读。你会保持平安的心，知道神如果不是想用它来实现他美善的旨意，他就不会允许这事情发生。神能不能让以色列人不受一点苦就得到释放呢？当然可以，但是神知道，从奴隶变成一个自由的有凝聚力的民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一些习惯需要改变，一些思想需要转变。当以色列人遭遇困苦的时候，他们还不知道应该去转向他们的神，而是跑到恨恶他们的敌人那里去求得同情。他们习惯了做奴隶，他们有奴隶的思维方式。当他们的方法行不通的时候，他们陷入苦读、抱怨和诅咒。神要通过一些磨练、考验，给他们带来改变。因为神不只是要让你得释放，这是神的计划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神要让你成为应许之地合格的主人。这需要让你心意更新，需要在你里面发生一些改变。神要改变的不只是以色列百姓，神还要塑造他们的领袖，还要改变摩西。经上记着，听了以色列人的话后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儿也没有拯救他们。摩西做对了的部分，是他知道要回转向耶和华。假如你的心里充满疑惑和不安，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跟神说，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对神发发牢骚。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放声大叫，告诉神，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你可以冲神大声喊叫，神受得了，他不会因此记恨你。如果你能在神面前释放你的情绪，你就不用把怨气憋在心里。我知道，我经历过，在神面前发泄情绪，会给我带来一种心灵的治愈，内心不会有负担，会很舒服。摩西转向神是对的，但是他忘了神在燃烧的荆棘里告诉过他的话。在燃烧的荆棘里，神曾经亲口告诉摩西，这不会很容易。神说过，如果不施行大能的手，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的，因为成为应许之地的主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需要学会信靠和交托。以色列人要学会相信我，即使在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也要相信我，相信我会让所有这些事都变成以色列人的益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神今天要告诉你的，你要学会信靠和交托。即使你现在生活中有一些事情让你无法理解，仍然要信靠神，交托给神，相信他会施展大能，他会显露神迹，他会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一切都在按照神的计划进行，而神对你有最好的计划。你要做的只是穿上平安的靴，信靠他，交托给他，你的患难会过去。不仅如此，你会得到这次征战的战利品，你会得到埃及人的金银，神会施展大能，带你进入他给你的应许之地，你必得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，必得享神的美善，神的祝福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